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就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叫中国失业正在爆炸性的增长，强制社保雪上加霜，这第一个。第二个，廊坊这样的城市也开始有反飙了。第三个是川普见普京又不急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推特的照片显示8月12号在河北省的廊坊市的电线杆子上出现了一些标语，那么标语上写着中共不等于中国，旁边还用小字写着中共是马列子孙，中国是炎黄子孙。那么这张照片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网友说这个标语的信息量不少啊。那么标语最核心最有挑战性的就是它的政治诉求是把中共和中国的概念分开。那么中共长期把党国捆绑啊，形成爱国就是爱党，那么中国的成就就是中共的成就啊。那么批评中共就会打成不爱国甚至是叛国啊。所以廊坊电线杆子上的标语，以前中国有个这个固有名词叫反标，反动标语。那现在我们叫它反标，就反抗标语，也叫反标啊。那么标语就直接挑战中共的基本叙事。网友指出，廊坊电线杆上出现这样的标语，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他的社会风气正在改变。还有网友说，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明白了中共不等于中国，那人民就完全自由了，中共政权就会走向灭亡。为什么？因为他原有的叙事就不成立了。那基本上中共现在严格的控制着互联网，中共把所有的资源投入到互联网上，那你在网上说中共不等于中国很可能会被屏蔽掉，但是线下就很困难啊，线下就很困难，中共很难去防。大家还记得那个四通桥，四通桥它就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名字了，四通桥啊。那有网民说，中共为了防范民众张贴标语，可能会派人去看守电线杆。真的，北京就有人在看守电线杆啊，看守电线杆，看守桥，看守隧道，现在谁哪儿都在看守啊，那就要花好多钱啊。这是第一。第二，新浪财经报道，贵州省大数据局的前局长叫景亚平最近被双开，原因是景亚平把政府服务器变成了他的私人矿场，他甚至挖出了327枚比特币。报道指出，那么一枚比特币现在是将近12万美元，那么景亚平挖到327枚比特币相当于3900万美元，那基本上可以在贵州县城买，贵州的地方买很多很多的房子了啊，3900万美元。那么景亚平现年是61岁，他是技术官僚啊，那么早年在贵州的大学当老师，2016年担任贵州大数据局的副局长，21年升局长，去年10月被免职啊。贵州省纪委8月5号宣布这个景亚平双开，他的罪状包括贪欲膨胀、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产。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12号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为8月15号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美俄首脑峰会做准备。那么白宫发言人莱维特8月12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单独会谈啊，两个人关起门来自己讲啊。那这次会谈的重点在于倾听啊，就是川普听普京讲啊。那么莱维特提醒大家不要对达成乌克兰停火协议抱有过高的期望啊，降低大家的预期啊。那么川普是8月11号在白宫对记者说，他说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 我们会看看普京想干什么啊，呵呵，太可笑了，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那么川普之前说他要结束乌克兰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都必须割让部分领土啊。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2号说让步不会说服一个杀手的改变，不会让一个这个刽子手改变啊，让步你不会改变一个刽子手。他说乌克兰不会割让被占领的领土啊。那泽连斯基还表示，川普和普京这次会面是普京的个人胜利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在俄罗斯同意全面无条件停火之前，压根不应该讨论任何让步啊。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府网站发消息说，普京8月12号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通电话，双方就普京与川普的会谈进行了沟通。很可笑啊。8月8号这个习近平和普京通话，那么普京当时也是介绍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形势的一些看法，以及美俄最近接触的情况。那也就是说，在和川普之前，普京先打给习近平，再打给这个金三胖啊，那基本上找自己的盟友聊聊天啊。第三、第四，产经新闻报道，中国和日本的农业部长原计划是8月12号举行会谈，但是中方突然要求会议延期啊。那么外界分析认为，这可能和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7月底访问日本有关啊。那么中国的农业部长韩俊8月11号出席了在韩国仁川召开的中日韩农业部长会议，这是中日韩三国7年来第一次开农业部长会议。按照原计划呢，韩俊是8月12号到日本访问啊，然后在东京和日本的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但是中方临时取消了这个会谈，要延期。7月25号，日本执政党议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照片显示，日本外交部长林佳荣访问日本。那么林佳荣这次访问参观了大阪世博会，并且和日本议员见面，包括中曾跟康隆啊。那么随后中外交部表示不满，那么7月25号中外交部紧急约谈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强烈抗议。那么7月2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要求日方不得发出错误的信号。那么前些日子呢，中国还在缓和与日本的关系，恢复进口日本的水产品，那么现在突然翻脸啊。突然翻脸，老实讲翻得有点猛，就是说林佳荣访问日本其实也没有高调，相当低调，只是出了一张照片啊，跟没有差不多啊。那么中方突然翻脸，但其实这么翻脸他用意何在？中方不会乱七八糟翻脸啊。7月底，这有中国人在日本打伤，那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非常不同寻常，第一时间慰问伤者，那么要求这个警署这个采取行动啊，抓捕嫌犯，严惩凶手。那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还把治安事件说成是排外事件啊，那么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交涉。显然是小题大做，他小题大做肯定有政治用意啊。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意大利政府计划限制中国投资在意大利企业中的持股比例，避免与美国的关系陷入紧张，这是一种说辞。意大利目前有700家中资持股的公司，意大利政府这次主要是聚焦战略领域的龙头企业，比如说安萨尔多能源、贝奈利、CDP 能源电网等等。安萨尔多能源是全世界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商，目前上海电气已经把持股比例从 40% 大幅降低到 0.5%， 但是意大利政府希望上海电气全部退出，因为中资的存在会阻碍安萨尔多参与美国电力的投标。 那么贝奈利是轮胎制造商，中化持有贝奈利 37% 的股份。那么今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信给贝奈利，信中说因为中方股东背景和互联网汽车数据安全考虑，装贝奈利传感技术的车辆在美国销售可能会受阻。那么4月28号贝奈利董事会宣布，根据黄金权利法，中化不再参与贝奈利的决策。目前意大利政府还在调查中化在贝奈利的持股问题。那么 CDP 能源电网掌握着意大利的电网，那中国国家电网持有 CDP 35% 的股权，并且拥有两个董事的席位，可以参与决策。意大利政府希望中国国家电网全部退出，基本上就翻脸了。第六，新闻周刊报道，中国船舶和中国重工8月4号同时在上交所发布公告，确认两家公司8月13号开始停牌，进入合并的实施阶段。这都是央企，一个叫船舶工业，一个叫船舶工业集团，一个叫船舶重工集团，一个船舶重工集团，一个船舶工业集团。那么船舶工业集团主要是生产商用船只，货船啊、渔船、游轮啊，特别是那种超大型的游轮啊。那么重工集团呢，主要是造军舰啊，山东号航母就是重工集团舰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合并之前这两家企业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17%， 合并之后它的营业额将会达到180亿美元左右，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企业。华尔街日报说，这两家企业合并的目的是要确立在造船业的主导地位。那么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合并来降低成本，应对川普总统发起的贸易战。那一般情况来说，企业合并可以扩大规模，整合资源，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主要是提高效率啊。但是呢中国的军工企业你都很清楚，中国的军工企业他们合并跟他们不合并区别不太大啊，区别不太大。他们两家公司加在一起，他们不会为了提高效率来进行车间跟车间的合并，不会的。他只是多了一个领导而已啊，不存在这件事，因为他是军工企业。军工企业老实讲，他们就是效率非常的低啊，他们更重视权力。当你更重视权力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把船厂合并在一起，他们还是分开的造啊。实际上他们还是分开的造啊，他们可以联合报价啊，他可以垄断价格，但是其实原来就是垄断价格。习近平上台之后，他非常喜欢把这些国有企业拢在一起，一拢在一起规模看上去就很大，但是其实他们并不能够提高效率。因为为什么？因为国企根本就没有意愿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意味着什么？提高效率意味着官位少了呀，领导岗位就少了。领导岗位少了，对谁有好处？对谁都没好处，所以不会提高效率啊。第七，路透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叫什么 ？Perplexity 啊，在8月12号提出以34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谷歌的 Chrome 浏览器，那有好几个投资者愿意为这次交易提供融资啊。那么这家公司承诺未来两年在开放网络领域投资30亿美元，他自己才值多少钱？我看一下，他自己才值180亿美元，他的估值才180亿美元，他要花345亿美元去收购谷歌的 Chrome， 我觉得这靠谱吗？这个。那么另外这个 OpenAI、 雅虎跟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都表示有兴趣收购 Chrome， 那么估值大概是200亿到500亿美元。这是第七、第八。界面新闻报道，美光科技最近在中国裁员，它主要是针对移动的记忆芯片的产品线。报道没有说过这次裁员的规模，但是裁减的职位 主要涉及嵌入式芯片的团队研发、测试，影响的员工分布在上海、深圳。那么美光科技表示，这次裁员是美光在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全球移动的这个记忆芯片市场疲软，所以美光科技计划停止开发移动的记忆芯片，把这个研发能力转移到高带宽记忆芯片、汽车和固定硬盘的记忆芯片。美光科技进军中国市场20多年，在中国投资超过120亿人民币，但是在中国的营收占比正在下降。2023年中国的收入占比是 14%， 去年跌到 12.1%、那么这次裁员反映了美光科技正在淡出中国市场。第九，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8月12号签发逮捕令，逮捕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金建熙当晚被收押。金建熙被指涉及3起弊案，包括德意志汽车股份的股价操纵案，通过说客介入选举，为宗教人士请托。首尔中央地方法院8月13号上午开庭，进行了逮捕必要的审查。金建熙出庭受审，审查预计持续4个小时。复查调查金建熙弊案的独立检察组指出，金建熙到案时否认一切指控，有很大可能会毁灭证据，所以必须有必要逮捕他。审查结束后，金建熙将会被送到首尔南部看守所等待结果。那么预计结果将会在8月13号晚上或者是14号凌晨公布。法院批准逮捕金建熙之后，金建熙也会被收押在首尔南部看守所。这是韩国第一次有总统和总统夫人同时被逮捕。尹锡悦是7月10号被指涉及内乱罪被逮捕。他也被收押在首尔拘留所，首尔南部拘留所。第十，美国劳工部8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 2.7%， 和6月份持平，核心 CPI 是 3.1%， 这是5个月以来的最高值。路透社解读说，汽油的价格走低，所以就压住了整体的涨势，但是受到关税影响的商品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婴儿服装 3.3%， 鞋类 1.4%，轮胎 1%， 那么这个家具 0.9%。 另外7月份美国的服务业的价格上涨，机票涨 4%， 这是三年来的最高值。当然7月份应该是涨，因为暑假。医疗保健创下2022年9月以来的最高值，那么牙科服务的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美联社报道说，通胀居高不下，让美联储陷入了困难的处境。一方面通胀持续高于目标，另一方面就业增速放缓。那么通胀高但是就业乏力，这种情况让美联储难以找到既不刺激通胀又能促进增长的中间道路，这是很困难的。11 CNBC 报道，随着通胀，今年美国私立大学的总费用第一次甚至有可能突破10万美元。那么普林斯顿评论列出了提供助学金最慷慨的私立大学，一个是麻州的阿莫斯特学院，学杂费住宿费加在一起9万3，他的助学金达到7万1，所以他真的很慷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是这个学杂费加在一起9万2、9万3，也是9万3，助学金有7万。哥伦比亚大学是8万9，助学金有7万4，莱斯大学是8万7，助学金6万6，普林斯顿大学是8万7吧，助学金7万3，这个很慷慨啊。那这是我们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失业正在爆炸性的增长，强制社保雪上加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年7月22号举行了一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主要是介绍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进展。在记者会上，人社部扭扭捏捏地透露了两个数字，那么一个数字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942.8 亿，同比增长 27%， 大幅增长，创五年新高，这是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中国失业保险基金向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并代缴医疗保费768亿，同比增长 36.6%， 这是第二个数字，这个数字很重要。那么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项目很多，有培训，有代缴保费，但是这个失业保险金是核心，因为它就是发失业保险金。那么人社部故意把这个失业保险金的发放和代缴医疗保费混在一起，你就没办法分析失业保险金发放到底发了多少，这是个单一数据，这个数据很关键。那么中国政府呢，啥本事都没有，玩猫腻绝对是高手。不过没事，我们就把768亿就当作发放的失业保险金，同比增长了 36.6%。那么失业保险金出现了暴涨，说明什么？说明失业人数也在暴涨，对吗？但问题是，国家统计局在一个星期前，也就是7月15号公布的失业数据，是今年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去年是 5.1%， 去年上半年是 5.1%， 今年比去年增长了 0.1 个百分点。如果失业率只增长了 0.1 个百分点，那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怎么可能暴涨 36.6% 呢？除非你把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一下子放宽，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对吗？如果没有放宽，那你肯定有个数字是假的，对吗？财新网报道说，首都经贸大学的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叫毛宇飞，跑出来打圆场。他分析说，他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增长，特别是青年群体上升显著，它是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增长较快的原因之一。这算哪门子解释啊？那答案显然是国家统计局在撒谎。为什么？因为你花出去的钱很难造假，如果你花出去的钱造假，那就是贪污啊！你公开贪污768亿，这比较困难啊。统计局造假容易得多啊。那如果按照失业保险金增长的比例，那中国这个今年上半年城市调查失业率应该是多少？ 6.97%， 就是在 5.1% 的基础上提高 36.9%， 36.6% 的结果就是 6.97%。 那当然，去年如果去年的 5.1% 是作假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年的真实的失业率会更高，就比 7% 还要高。那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是 4.7 亿，中国的城镇城市里面有工作的人口是 4.7 亿。你失业 5.1%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城市里面失业的人数有2544万。那如果按照这个更加真实的失业率，就是 6.97% 来计算，那失业的人数是3530万，就比2544万多了1000万。中间差了1000万。那我们再来算这个账。如果你失业保险金上半年发放了768亿，你按照最低工资 90% 计算，平均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标准应该是多少？2012元。也就是说上半年 累计领取失业保险的保险金的人数应该是1280万人。啊，我再讲一下啊，他的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标准是最低工资的 85% 到 90% 之间。啊，按照这个一算，这个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就是2012元。啊，就一个月发2000块钱。那也就是说上半年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就是1280万。啊，那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是，那这个2024年全年累计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是905万，去年全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是905万，全年时间啊，那去年年末还在领的人有463万。也就是说你把这两个数据一对照，今年上半年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超过去年全年人数的 40%。 你看我的标题叫暴涨，爆炸性增长，这就是爆炸性，就是今年的半年比去年全年还要多了 40%。 所以怪不得人社部遮遮掩掩，那原来记者会的背后是上半年中国的失业人数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这才是中国城市失业状况的真相啊。那我们当然我们还关心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失业保险金的覆盖率，就是有多少失业的人拿到了保险金啊。你按照官方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失业人数2544万来算，那今年上半年这个失业保险金的覆盖率是 50%， 1380万。如果按我计算的真实的失业人数啊，3530万，那么失业保险的覆盖失业保险金的覆盖率只有 36%。 啊，那这是在官方统计口径数据范围之内计算出来的。如果按照真实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城里没有工作的人全部算进去的话，那覆盖率低于 10%、啊、低于 10%。 所以当我们谈覆盖率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不覆盖率、啊、因为你这边覆盖了那边就没覆盖，你只覆盖了1280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至少有几千万失业的农民工和白领没有任何的支持啊。我们之前做过一个专题，这个专题讲什么呢？在中国的城市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啊。那么这个数据来自哪里呢？来自这个国家数据局的副局长陈荣辉啊。陈荣辉组织了一个全国32个省的调查，截止今年5月份，中国全国无家可归的人数有2410万啊。那按照陈荣辉的数据，从2022年的到2024、25年这五年当中，2025年中国无家可归的人数是五年前的 5.3 倍啊。那么这期间正好从2020年到2025年正是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啊，所以很多人就无家可归啊。而且最突出的数据，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最突出的特点就是33岁以下的人口，就无家可归的人口占比达到 61%。 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经历了大规模的个人破产，你否则这么多人无家可归，而且都是年轻人，原来是 60%，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到 60%， 现在变成了 33% 岁以下的人口占到 61%， 说明有大量的大规模的个人破产、家庭破产，它是从而形成了大规模无家可归的群体。那你城市当中有2410万无家可归的人口，它不符合官方统计的登记失业人口，他也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啊，所以呢他们既不算失业人口，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支援，他们就在城市的边缘和城市的角落自生自灭。那么高盛有个分析，他认为中美贸易战造成了中国有2000万人的失业。经济学家高盛文指出，疫情三年中国漏计失业人数有4700万，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少算了1200万。你把这些夯不啷全部加在一起，中国城市它的真实的失业人口6000万，全部加在一起就6000万。那上半年这6000万人当中，上半年得到救助的是1280万，也就是说中国有4000多万人没人管，他们失业了，没收入，没钱，没人管。这就是中国实施失业保险25年来真实的场景，有几千万人在城里面无依无靠，食不果腹，他们打零工啊。这是现代中国的另外一个经典场景啊。习近平清理低端人口，其实就是要把这些人清理出去，目的是啥？目的让大家看不见啊。那你现在紧接着9月1号。强制社保就来了，强制社保来之前，新一轮的企业倒闭潮正在发生，正在爆发。那么这件事情和已经爆发的失业潮碰在一起，汇聚在一起，所以这是一场巨大的失业洪流，它会造成社会动荡啊，它会造。为什么？你想一下，当失业人口越来越多，失业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这个城里面捡垃圾要饭的都会内卷，都会卷起来。当他们要饭都要卷起来，捡垃圾都会卷起来的时候，那会饿死人的，那不肯饿死的人就会反抗。所以你在中国的城市有一群人是不在统计表格里面啊，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也不属于社保体系，他们算什么？他们算非就业人口，统计上不属于失业。这就是中国多荒谬的，在中国是个多么荒谬的事情。这是最需要救助的人，可是没有人理他们。4000多万，相当于中等国家。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凌晨5点，西安城东的劳务市场已经有几百人在聚集在空地上，有人蹲在地上抽烟，有人捧着保温杯默默地喝热水，还有人这个盯着站在木箱上的包工头啊。名字被叫到的人就笑着走向雇主的面包车，没有被叫到的只能揣着失落回家。日结的工资1到200，扣掉午饭跟车费，剩下的也不太多，但是这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啊。在东莞一处老旧的工业区的旁边，楼道里弥漫着潮湿的气味。7楼的一间房间里挤着4个农民工，床铺是上下铺拼成的，行李用旧蛇皮袋装着。白天运气好的2个人去厂区送货，剩下的人在微信群里面刷零工信息，看到急招搬运工包午饭，马上冲下楼。基本上这就是东莞的情况。广州城中村一条小巷里，10几米路的路段挤着10几个摊位，卖烧烤的，修手机的，卖二手衣服的啊，他们彼此认识啊，而且知道彼此的生意都不大好做啊。城管来了，他们很熟练的收摊，等风头过去再摆出来啊。那有人一天可以挣个100-200。有人干到深夜才挣个几十，都有啊。昆山的短视频平台上充斥着临时工日记啊，有年轻人早上在电子厂捡货，下午去商场促销，晚上再接外卖单，收入不稳定，但休息日也好找活啊，不能停，一停就没钱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这群人当中，很多人已经没有进入劳动体系很久啊，年纪越大， 重新找到正式工作的机会就越渺茫，那么技能更新的成本也难以承受，也越来越大，又没有社保啊，意味着一旦他生病或者受伤，那么他们基本上没有缓冲空间啊，所以很多人就是徘徊啊，在徘徊，不断的在徘徊，他们不是城市的一部分，他们是城市的投影，他们不被统计啊，因为这样数据更好看，他们连负值都不算，他们就是低端人口。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不知道今天的声音怎么样，还咯吱咯吱响吗？给我一个，跟我说说。这两天我已经被骂惨了哈，怎么样，声音怎么样，还有咯吱咯吱响吗？会有杂音吗？我看不清楚，声音很好， OK， 好就行啊。OK， 没有就行啊。我今天有个网友给我留言说你的节目很棒，但是你的声音，你的话筒很烂啊。这个话跟话筒没关系，网络的问题，真的是网络的问题啊，应该是网络的问题，就基本上是丢包的问题啊。我今天采取了一个措施，我看一下这个措施管不管用，理论上应该管用。我记得我们在一个独立的 office 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问题，从来没有过问题。其实那个时候用的网络和我现在用的网络是同一家公司啊，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在那个 office 直播的时候从来没有出过任何状况，什么网络突然虚掉，没有这回事。那我这次呢我就复刻了我们在那个独立 office 的时候的一样的条件，我把它全部做成一样的，看看会不会有影响啊，会不会情况有所改善啊。正常吗？没有任何杂音， OK， 那就行。好，那就行，这就搞定就行啊。观点：销售靠提成很低或者没有底薪，企业环境不好，只能聘请销售主播来提高公司业绩，公司业绩好的话是不断扩充内部生产线、行政岗位，说明了中国经商环境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招聘销售没有用，没有意义，理解吗？销售如果是靠招聘来的，就是培训都没培训就出去卖货，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是浪费彼此的时间而已。情况：我2023年10月失业到现在，面试过无数次，还是做技术的。我感觉公布的失业率其实就是就业率。是的。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学生的就业率，很多都说有50-60%。我认为不会超过20%，就五个有一个能，你跑外卖不算啊，就是说能够找到我们讲的正经工作，就白领的工作，不是销售那种啊，就是正经的工作，跟专业对口啊或者怎么样的工作，5比5，5个里面有一个吧啊，这是算好的了啊。情况：我是内地云南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去年我们就业率仅仅为20%，对，差不多啊。而且很大一部分企业不遵守劳动法。五一我们去服装店兼职，从上午10点站到下午5点，中间蹲了一下休息，就被认为消极怠工啊，找借口吧啊，那是找借口啊。情况：一个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做研究的朋友说，他的数据来源和抽样推论等等 他说根据传统的社会学定义，现在大陆全民实际失业率不低于 30%， 青年人失业率可能达到 60%。如果你把这个，如果你把失业人口把这些算进去的话，4.7亿，那30%相当的高啊。30%意味着什么？中国城镇就业人口4.7亿，4.7亿的话，3×3=21，3×4=12，1.5亿失业人口。1.5亿失业人口，我的天，那怎么救？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60%，这个我相信，这个我是相信的。但全民这个全社会的就城镇失业率达到30%，那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观点，我是底层的，过着打工干保安的工作，我的感受是终端就业失业率高，高端不清楚，而我这种低端在工资待遇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才能找到工作，即便是找保安工作也经常是需要面试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一个比以前差很多的岗位。情况，我在深圳已经失业4个多月，薪水重回3000时代，领不到失业金，公司不会给你开失业证明，只会给你开协商一致离职证明。情况，上周很久不联系的老家朋友突然问我要不要买公务员岗位，实缺城管队70万，保5年合同。你能捞回来吗？问题是5年70万，那一年就是14万，一年14万，一个月就1万多，1万多你在里面穷凶极恶抢东西呗。这种事情千万别干啊！情况，我家附近网吧从2021年开始几乎没有试过满员的情况。有趣的是，从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非常普遍的满员。有些面孔我已经看过好多次。经济下行的时候，廉价的娱乐项目反而是最赚钱。我是失业后半年才开始找工作，找了接近半年才找到，面试了快10家公司。几乎在绝望的时候找到了，今年30，恐怕也只能上几年班了，那要好好的上，啊，不要轻易的搞丢这工作，很重要啊。我身边朋友一起算失业率就50%，从没有失业的都是事业单位，普通企业的要么好运能跳槽。但大多数都降薪了啊。情况，看到一个报道，上海大学生本科就业率18%，研究生28%，反向计算就是70%多的失业率。有人说没就业，有一部分考研，实际上考研期间还是失业状态，考研不一定全考上啊，考研不一定全考，就像考公一样。你考公务员录取率才几啊？录取公务员你考公，你不一定大概率是考不上的呀，那大部分是考不上的，绝大部分考不上的，那你还是失业，还是失业状态啊。情况，我是瑞典大学本科毕业，投国内应届生岗位40家，就2家有面试，还全挂了啊。情况，比较侧面的方法，通过断供啊，断供就房屋啊，房屋供楼测算失业率，得出48%左右啊，数据网上可查。2020年房屋交易总数是2024年2204万套，2021年到2024年断供的数量估计是1066万套，2024年为。按8月底的数据估算，那么假设断供都是2020年买的房，就得出断供率是41%，断供率41%，哇，这很厉害，这个比较偏门，但是普通人数据来源有限，通过这个假定的断供率，基本上能够感受失业率很高的情况。 我显然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失业率在飙涨啊，就很多人在今年上半年失业，为什么？因为去年年底很多企业开始倒闭，一直延续在今年上半年啊。今年上半年很多企业扛不住，很多企业扛不住啊。情况如果根据刷抖音的体感来看，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在30%左右啊，这个网友也这么认为。而实际上应该高更高。上个月我回国参加同学聚会，半个班级都在失业。要知道我们班70%的人本科至少去了211。有部分像我这种高中和大学出国的啊，也有部分像我这种高中和大学就出国的啊。情况2019年11月裸辞，那个时候还有大厂主动给我打电话。2021年像换工作投简历面试几个月，我觉得简历漂亮，但是没有谈成。2024年失业了，躺了一年，这几个月刷了10来封简历，应该是有的，连一个电话面试都没有。坐标上海，35家不到40，海外硕。加10年外企从业经验啊，这是很有自信心，啊不紧张啊不紧张有问题啊不紧张有问题，你现在发现没有？越不紧张越有问题啊？为什么？你没那么积极啊？你说中国现在没有工作吗？有的，只不过呢工作岗位少啊，抢工作的人多。所以呢，工作一下子就没了，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还是要紧张，保持警惕。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每次互动环节，你就会发现，很多网友其实他没有判断中国经济形势的能力啊，他不知道经济形势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我相信像这个网友，上海这个网友，如果他知道中国经济形势已经恶化到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大安逸止啊，不会这么放松，他可能会很紧张啊，很紧张的结果可能不一样啊。提问：随着经济持续恶化，大批量的企业倒闭关门，请问王老师，中国会不会从通缩变成产能锐减后的滞胀？没有消费能力不会有滞胀，理解吗？消费能，通胀的表现是什么？通胀的表现是物价上涨。物价上涨的前提是什么？物价上涨的前提是你的客户愿意掏更多的钱来买，那前提是他的收入要增加。他收入没有增加的话，他不会掏更多的钱来买，甚至他可能又买不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很少会见到通胀啊。你说滞胀就是经济下跌通物价上涨，很多人觉得啊，这个人民银行印了那么多钱，物价一定会恶性通胀。你要知道，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价格是什么？价格是成交的结果啊。一定是靠1块钱1块钱累积下来的，是价格是有人愿意掏出这么多钱才会有这个价格，没有人掏出这么多钱是没有这个价格的，理解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可能会有通货膨胀啊！很多人在讨论现在通货膨胀的问题，没有，我不相信5年之内中国会有通货膨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大家收入开始上升。大家收入开始上升，那你就可以掏更多的钱去买同样的商品。记住，那是同样的商品。就是说我愿意，就是一个杯子，这一个杯子，我原来是10块钱买，我现在愿意15块钱买，为什么？我不在乎，因为我兜里钱更多了。啊，你得是一个这样的结果才行啊。情况长桥。证券推送的消息，淘宝闪购和饿了么最新数据，立秋起手数量达到去年的3.5倍， 收入 1.4 倍，看这数据，失业人数应该是在成倍数的增加，是的，起手的增加都是失业人口啊，起手基本上都是失业人口啊。那说明什么？说明今年的真的是失业人口在爆炸性的增长啊，说明失业人口在爆炸性的增长。情况坐标上海，失业两年，以前是高收入群体，交了十年的失业保险金，原本查政府满十年可以领取两年失业保险金2250元，每三个月申请一次，一开始申请挺顺利，到七个月之后，因为帮一个政府朋友干了点私活，他为了方便过审避税，给我分了800块钱，打了两次钱，转款写了收入两个字，哦哟，下个月失业金就不能申请了，说不符合资格。后来一问，说我的转账记录有收入，所以不能给我失业金，算是灵活就业，哭笑不得。你这个朋友还真的给力啊，还真给力啊。坑谁不好，坑自己失业的朋友啊。情况珠三角物流运输价格每公里低于成本价，大量的货车路边趴窝。现在最惨的其实是货车司机，特别是长途跑长途的货车司机。贷款买的车，拼死拼活干了几年，前两年收入还行啊，然后这两年越来越差，你就看着它在往下跌啊，那是非常的惨。那你这边还供，这边还供车，这边还养家，你这现在你不跑怎么办啊？那真的是很惨。然后那个路上各种各样的围追堵截，那警察都不是人呐，那真的是啊，那交警真的是坏啊啊！交警、路政，还有修车厂的，扔铁钉的，扔那种，我都不知道那怎么叫啊，三角形的那种钉子，一扎一个眼儿啊。情况，台球助教这个行业今年一月有很多招聘机会，工资非常高，而且常常强调不谈恋爱，不搞黄色，私底下给你业绩压力，有人点单还好，没有单子最后不得不接受顾客潜规则。哪是潜规则，你搞错了，你搞错了，还有什么潜规则，那就是不是潜规则，是明规则好吗？那现在台球场、台球室、桌球室跟这个跟叫什么，跟发廊差不多了现在啊。提问，现在每个公司都只能靠直播来增加销售额，价格极低，请问王老师，这样的销售模式能持久吗？我看日本不需要通过网络直播，人家线下的商业模式做得非常好。很简单，原因很简单，就消费能力的问题。网上直播价格极低，卖得出去，网下价格正常，你网下你没办法不正常，你有房租水电一大堆成本在这里，你不可能价格极低的卖，那你正常的卖就没人买啊。为什么网上有人他价格极低的卖啊？那价格极低的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消费能力不够，没有钱，没有钱要买，那怎么办？那就买便宜的呗，这就是问题啊。你说日本为什么线下商业做得很好？我讲过无数次，很多人不服气，我说中国的商业不发达，很多人不服气，我们有这么多商场还商业不发达。商业不发达跟商场没关系，没关系啊。商场，中国的商场才有几年，你看着中国商场才盖了几年时间，商业就发展起来，那差得远，那差得远呐。不，所以跟日本不要比，日本的商业是亚洲最发达的。台湾的百货抄的是日本，香港的百货有一半是抄日本 啊，有一半是唱日本。那香港，香港是购物天堂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现在看中国呢，还有好，还有以百年为单位的路要走。观点，我记得01年工资是4000多，我当时还觉得很少，想不到20年后居然3000遍地横行。现在是回到3000时代啊，我们做过一个专题，基本上回到3000时代啊。当然公司还有一些公司还是高收入的，那高收入的还在哪儿？那些岗位还在啊，金融啊，金融这些行业高收入的还在。嗯，互联网就开始少了，互联网的高薪收入就开始少了啊。你看看微软才多少人，你就知道这些互联网啊，这些科技公司开始裁人了。这跟什么呀？人工智能有关啊。观点，我一直不大理解为什么中共不怕人民反抗，反而是不断的镇压。后来 ChatGPT 给我的分析是，怎么不怕人民反抗？怕人民反抗，怕的要死呀。你是话没说好还是咋回事？你真觉得不怕人民反抗？怎么会不怕？怕的要死，怎么怕的？怕的要死才镇压，不怕人民反抗他才不镇压呢，对吧？嗯，什么意思？我看一下，从江油事件和一些讨薪群体事件来看，人们还是希望官员为老百姓做主，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先摆脱对体制的依赖，能够独立思考，而不是期待一个明君的诞生。他们都是一伙的，只是白脸和红脸的区别。嗯 ，OK， 观点，正常来说，就业率。所谓的工作就是不管单休还是双休，休息这天也给你按正常按班算工资，不是所谓的休息只发底薪，更别提外卖快递。你今天生病了也要拖着身体去外卖快递，因为你休息一天一分钱都没有收入啊。所以在统计局所谓的就业率就是个掩耳盗铃的笑话。情况现在面试几十家公司没有 offer， 看到一个职位有100多人申请， IT 从以前的供不应求变成了供大于求，经济极其的恶化，失业人数增加，岗位减少，以后国内的孩子报考计算机专业要慎重。计算机专业或者我们叫电脑专业啊，应该是从前年就应该不会，不应该，就应该不是那么受欢迎了啊！啊，不是慎重的问题，是你想一下，微软是干什么？微软是做软件开发的，他两次裁员，一次我印象是9000人，微软的9000人很多人呢，微软的一个人很贵的，一次是9000，我第二次好像是6000。你看一口气裁了15000人，这15000人你交多少钱，多少工资呀？为啥不用他们写了呀，直接用人工智能写。我都讲了，有两个行业人工智能出来之后，有两个行业是最容易被人工智能淘汰取代，不叫淘汰，取代。一个就是软件开发写代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什么？医生。医生很可怕。医生为啥？你想一下，你把全世界的病例全扔到里头去，然后你再总结一下，你看看这个，而且他一台机器就可以服务多少个医院。你想一下，这很可怕，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用人工智能，因为医生其实用人工智能去做这个工作，他记性好吧，他见多识广吧，他不会出错吧，他判断，他选优选起来，你给他一个基本上的逻辑，然后他的案例全记得吧，你说说看这咋整。所以这是大家要重视这个人工智能对我们现在这个职业的影响，影响很大的啊。情况现在开网店的成本也很高，是的。是的，很多人讲说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意不好，是因为被网店抢掉了。 其实不是的，主要是获客成本太高，平台分成太高，平台上的东西看起来便宜，实际上都是缩水版，老板们会考虑成本的问题。基本上你在网店上卖的看到的东西很多是别人的库存，长三角也好，珠三角也好，全世界的制造业，中国是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最大的产品是什么？仓库里的积压产品，仓库里面的积压产品放了三年的鞋子，给你1000块钱全送给你，你这1000块钱有20000双，你说说你能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都挣钱，只要你能卖出去。所以长三角也好，珠三角也好，有大量这样的库存，他们就拿这些库存去卖便宜货。你说你在线下怎么卖得过他？卖不过的呀，所以。他不会为他专门生产什么叫什么来着缩水版，不需要生产缩水版，就是原版。你就有买手专门去长三角珠三角买这个库仓库里的积压的这个产品，就专门这个成行成市，都早就成行成市了。王老师，9月1号社保新规，9月15号住房条例税一定加速民不聊生。请问王老师，习近平是不是文革受了创伤，立志推翻中共？否则一只猪都比他靠谱。对呀，9月1号、9月15号，这两样东西，基本上我都说了，你什么样的救市措施都比不上这两个政策来的管用，对吧？提问：有关外交系统高层变动，有一处逻辑链条缺失。逻辑链条缺失，请问王老师，如果秦刚和刘建超落马，都是外交系统反对习近平的势力所为，纪检系统又被习牢牢的控制，如果纪检系统办的是秦和刘，逻辑上似乎讲不通，如果不是纪检部门，又是哪个部门在查办秦和刘？纪检系统不是铁板一块，理解吗？你说牢牢的控制你其实你在兜住啊，没有这回事。系统都很庞大，人员都很复杂啊，不可能被习近平牢牢的，如果习近平全都牢牢的控制住了，你军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对吗？所以这个不好说的啊，你别说牢牢控制，没有牢牢控制这回事啊。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办的，但是有人办呗啊，有人办呗啊。基本上我们没办法去，我都讲中共政治是个黑箱政治，黑箱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看不到里面的底层逻辑，你也看不到里面的机理，它怎么发生的，你只会看到结果。哎，秦刚落马了，哎，刘建超落马了，这是结果，我们只能通过结果往回推。那你说我知不知道中间怎么发生的？我就不想去编这故事，因为没有意义，你编不过来的。你看看他们现在，你看看那票编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那票人，他现在多难受啊！上去下不来了，现在你看他们编的已经从政变到政局扩大会议，我靠，现在已经编的各种各样故事已经天花乱坠了，已经那没有意义，等于你陷在里头了，你拔不出来了，那都在里面拔不出来啊。那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啊，因为那个行为它不会带来任何的认知，也不会带来知识，只是浪费时间，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公众的时间，都是大 V 啊，那都是比我订阅高得多的人啊，他们都在干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你觉得很可笑吗？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结果，我们通过结果知道它中背后的逻辑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再往前走，我们不需要去深究，我深究它干啥？深究不来呀，因为你太多的未知数啊，这个系数不成立呀，你就深究它干啥？我们只知道哦，我们会不会错？错了，错了，更正就是了，我们再继续往前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就往前走就好了。啊，没必要去，你搞它干啥？你搞不清楚的事情，你就不搞它了呗。我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讲我知道的事情，啊，好不好？那中间有不知道的，我们就留白呗。继续往前走啊！通胀这个概念完全是中国政府的舆论导向，在抖音和 B 站有很多机器人发表通胀的概念，但不知道共产党带这个风向的目的是啥？带这个风向的目的就是怕你把钱留起来，理解吗？怕你不花钱，所以不断的讲通胀。讲通胀呢，你就要去投资啊，你要把钱花了，否则的话你就不通胀给你吃了吗？所以中共呢就喜欢讲通胀，通胀恶性通胀，哎，天天讲讲通胀，讲滞胀，讲恶性通胀，总之呢给你危机感，那你就把钱掏出来，哎，正好他要的就这个啊。观点之前国内新闻一直引导民众消费扩内需，老百姓心里清楚，都捂着钱袋子，现在倒好，强制交社保，直接把手伸进钱袋子里，这下更别说什么消费了。是的，死定了，消费死定了。你现在就那个谁，就那个叫什么国补都没用，国补都没用啊！抖音上那些便宜货很多是工厂倒闭了，有人去谈一折清仓，哪有一折清仓？5000块钱全要啊，就这样一折清仓。然后这些货物到了抖音平台，会更加冲击同行业还活着的工厂，这些工厂倒闭了，又会有人来一折收货，恶性循环，很多企业都会倒闭，是这样，就是这样，也不一定会倒闭，它不一定卖得动的，理解吗？它冲击就冲击一下，有什么冲击？它卖的全世界都是，那就冲击了，它就一个直播间卖个3500、3500000，有啥冲击？也不一定有啥冲击。这，你说不一定每个人，很多货啊。观点，这就看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看了这么多节目，最终只有王先生的节目我才在，我看到现在，很多讲时事的都爱编故事，看到最后都浪费时间。是的。不要去编故事，编故事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你说我这里两头，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中间有一块我不知道，我可以去猜一下，让这个链条看上去更完整一点。但是我得告诉你，我猜呢可能是这样，这是比较合理的结果。你可以做一些，这做一个连接没问题啊，没问题。但是你以编为主呢，那就不行，那怎么行？那你这个节目根本不应该做，就是这个话题根本就不应该说。你比如说像这个叫什么澳大利亚这个叫啥来着？啊，那俩字儿叫什么来着？23岁女富豪啊，我忘了名字了，现在脑子不好使了，就像她。6000还是7000万的保释金，秒付啊，然后是2700亿澳元的存款，这明显是编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我做的任务是什么？我做的任务就是我一上来我就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1、2、3。然后 BBC 有采访法院讲得很清楚，没有交保释金，那显然就是整个都是编的。但是这个人到底？杨澜澜到底是什么人？我不知道。那你现在看，那开始编的那些人开始编了。杨澜澜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跟姬巧巧的关系， 鸡叫叫它不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如果你真的是亲戚，而且是这么近的亲戚，你会他在东边，我偏偏住的西边去吗？不会的吧，我觉得啊。那开始编各种啊，这个把其他人全部抓在一起，编最近出来的那个谁，那个叫什么刘建超，跟他有什么关系？我靠，哪有这么巧？刘建超在落马这边刚就出个交通事故，这他娘的，这太扯了这个。所以，怎么说呢？那你们去看他们的节目，那真的是浪费时间啊，真的了。这个很多人讲，怎么会有一个人他完全没有信息在网上呢？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少见多怪了吧，对不对？有些人不愿意，我就不愿意，我就不放上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或者他搞了个假名，你不知道嘞，对不对？这个怎么说得清楚？所以，这个世界很大，这个世界很复杂，这个世界有很多面，很多面性。我们不一定每件事情都要搞清楚。我们只去搞什么清楚？我们有很重要的利益在里面，我们就要搞清楚。为什么？如果我们每件事情都搞清楚的话，你不用往前走了，你就在原地趴着吧，趴十年二十年，只在往前走，来得及吗？来不及的。我们不要浪费那个时间，我们要把新闻，我们要把对这些的认知变成我们行动的一个同步发生的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同时我们要前进。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前进。谢谢王舍辛劳工作，我也是每天看完两档节目，取代了日间失真的电视台新闻，非常赞同王舍的观点，散播真实信息是一种社会责任，谣言犹如有毒的蜂蜜，希望王舍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啊，谢谢。情绪王老师一天两期的节目，我每天都听完，受益匪浅，感谢王老师辛苦坚持，我虽然肉身在墙内，但是庆幸自己没有被洗脑，希望王老师身体健康，多多休息，谢谢啊，谢谢。王老师你好，特意在你直播的时候留言，就是想告诉你，你的节目我每天都看完，这是我每天一起床的习惯，希望你能坚持做下去，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啊，很感动啊。情况跟王老师汇报一下，疫情开始收听节目，一期不落，有时候错过了，必然会回放。观看率100%，谢谢啊，好的，谢谢。菲利普彭，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今天很开心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也祝大家不管在墙内还是墙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持好的心态。我今天送我女儿去她跟她朋友去一起出去玩，我送他去玩，我们一路堵车，然后我女儿要迟到了，实际上已经迟到了，她很急，但是一路在堵车，因为在差不多下班时间，然后我就安慰她，我就说呢，其实呢也是没办法，我说我们把能做的事情做完，我们就安心的等待到达的时间就好了。我女儿听了我这个话，她就平静下来。结果没迟到很久，迟到了5分钟。虽然她有点不高兴，但是还好啦。所以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永远都会遇到堵车的事情，保持好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因为好的心态会带来好运气，好不好？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啊，祝大家晚安，谢谢啊。